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土耳其最大电视台介绍法轮功。土耳其最大电视台 Show TV 自2010年10月14日起多次邀请法轮功学员在其晚间黄金时段播出的节目中介绍法轮功，向观众现场演示法轮功功法，节目赢得了广大电视观众的喜爱和好评。自10月14日起，法轮功学员应邀在每周四晚的神秘之旅专题节目中详细介绍法轮功，法轮功在世界各地的传播盛况，并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学练法轮功之后身心等方面的受益情况。在前几期节目中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之后，上周的节目话题转入了揭露中共血腥残酷的迫害法轮功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暴行。著名节目主持人巴德姆女士透露说，自从法轮功学员应邀参与制作这个节目以来，收视率直线上升。每次节目播出后，电视台总是接到许多观众的热线电话，有表示要学练法轮功的，有谴责中共暴行的，也有表达喜爱该节目，并希望每期都能见到法轮功学员。另外，应广大观众的要求，每期节目除了周四晚黄金时段直播外，还在其他时间重播一次。
澳洲节庆游行法轮功受欢迎。澳洲法轮功学员于11月14日参加了西澳佛曼多市节庆大游行，受到民众的欢迎。经过服饰最具盛名的咖啡街时，道路两旁人山人海的观众对法轮功队伍报以热烈的掌声，摄影灯光闪烁不断。在法轮大法好横幅的开路下，一条金色的巨龙在九名学员的舞动下栩栩如生。紧跟在后头的是身着金衣、气势磅礴的法轮功腰鼓队，法轮大法好和喜庆两首乐曲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欢乐的节日气氛。来自大陆的学生陈小姐说，很惊讶在这个海边小镇看到法轮功团队的游行，觉得很亲切温馨。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插播真相？最近，法轮功学员在大连交通广播电台成功插播法轮功真相，中共当局对这种真相的传播方式极为恐慌。2002年，法轮功学员首次在吉林省长春市电视网成功插播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真相电视片，轰动了整个长春。后来在全国不同地方陆续发生不同规模的零星电视插播事件，每次真相在大陆民众中大规模的公开传出，中共都极为恐慌。这是为什么呢？法轮功学员采取插播这种非正常的方式发表意见，这又是为什么呢？中共对法轮功的无端迫害是海内外法轮功学员不得不挺身而出讲真相的根本原因。法轮功自1992年公开传出以来，由于真善忍的巨大感召力和祛病健身的奇特效果， 修炼人在短时间内剧增，他们获得了身体的健康，并且是社会公认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法轮功是修炼，对政权根本不感兴趣，但江泽民出于妒忌之心，于1999年7月公然违反中国宪法，以权代法，以个人意志代替政府决定，发动了一场对数千万法轮功学员名誉搞臭、经济截断、肉体消灭的迫害运动。截至到2010年11月底，明慧网公布的经民间渠道证实的已有34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数以十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劳教所、精神病院、监狱、洗脑班，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和折磨。中共的迫害是最严重的犯罪，在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情况下，为了揭露迫害、制止犯罪，法轮功学员利用各种方式，包括插播讲真相，是不得已而采取的紧急救援行为，是受中国刑法保护的。中共干扰海外广播，封锁网络，践踏公民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却诋毁法轮功学员插播真相违反法律。一位政论家曾举过一个例子，这就好比一群道貌岸然的强盗把一座房子的门全部锁死，并偷偷地放了一把火。可是当房子的主人被迫从窗子跳出来逃生时，这个歹徒却对围观的邻居说，你们看，这个人多么不文明，居然跳窗户。是的，人们平时都不跳窗户，可是当门全部被封锁时，跳窗户是果断勇敢的选择。在西方社会，没有谁会需要通过插播来发表意见，每一个人的信仰和言论的自由都得到最大的保障。媒体的职责是监督政府，保障人们的知情权。可是在中国大陆，媒体是中共的喉舌，协同当权者侵害着观众的知情权。大陆电视台隐瞒虚报非典疫情就是一个例子。在中共16大期间，为了粉饰江氏的政绩，媒体对已经出现的 SARS 疫情刻意隐瞒，以致疫情扩散全国，受害的是所有的中国老百姓。媒体说真话太重要了，这关系到每一个普通百姓的切身安危。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文明社会如美国，其媒体都在民间手里，美国政府不允许拥有自己的宣传媒体，更不被允许以任何方式侵犯媒体说真话的权利。中共利用各种媒体抹黑法轮功，却不允许法轮功学员发出一点点的声音。如果中共滥杀无辜的事实被刻意的掩盖和粉饰，他们会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所有他们不喜欢的人，那么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插播电视、广播，告诉民众真相，是让人们听了一次真话，做了一件最重要的正事。这不仅是在维护法轮功学员的根本的人身权利和言论权利，也是在维护民众的知情权。在对法轮功十多年的迫害中，中共和610办公室逼迫各级政府部门、各企事业单位、文化机构等参与配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明真相的世人很可能在无知和被迫中参与迫害，做下后悔莫及的事情，充当迫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法轮功学员采取各种方式讲真相，都是对中共犯罪的主动揭露和抑制，是在用事实消除人们头脑中被灌输的仇恨和恶念，让在不明真相中参与迫害的人及时停止犯罪并挽回损失，以免将来受到上苍与法律的制裁。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我好幸运，我好幸福。 从上小学直至高中毕业，我的学习成绩在学校里一直是最好的，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某名牌大学。由于我学习文化课并不十分费劲，从初中开始，我的业余时间大部分都用来看文学和哲学等方面的书籍，尤其到了大学后就更是如此。读这些书一方面是感兴趣，另一方面我实际上也是在探索人生吧，总是希望能从中找到人生的价值所在，人生的意义所在。可是最终的结果令我失望。参加工作后，我曾是单位的领导干部，那些日子自然是春风得意，游戏人生，可是自己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空虚之感常常挥之不去。那是在1997年，有一次帮一个同事到家里送东西，看到同事家的书桌上放着一本《转法轮》，在我翻看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在练法轮功，很重的肺结核病不长时间就好了，还说法轮功的创始人特别了不起。我借了一本《转法轮》，准备回家研究研究。当我看完第一遍的时候，好像并没有怎么看懂。后来我就又看了一遍，我就觉得这本书在讲如何做人的道理，以及如何修炼的问题。看了第三遍以后，就再也放不下了。一直以来困惑我的人生的问题，在这里找到了答案。人们都知道知足者常乐，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能有几人做得到呢？往往是有了10000想100000，有了100000想100000。在转法轮中，师父讲到，人在常人社会中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为了个人的这点利益去伤害别人，这些心都得放下。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发现按照转法轮中说的去做，真能生活得很坦然。由于我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又是领导干部，所以每到逢年过节，下属单位和身边的同事就会给我送一些礼金礼品之类的。修炼法轮功之前我都笑纳了，真的到了过年的时候心里还惦记着，这个单位怎么还不来呀？随着对修炼的严肃性的认识，我渐渐觉得不应该那样做了。我就对他们说，我修炼法轮功了，这些钱我不能要，那些实在是非给不可的，我就当做奖金发给下属员工。至于身边同事的钱物，我是坚决不收的，有的盛情难却，我也会以价值相等的东西还回去。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单位党委的一个领导问我，你说法轮功有什么好处？我就跟他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修炼以后我不收受贿赂了。他听后很有感慨地对其他在场的人说，共产党的干部受教育这么多年仍然贪污腐化，人家法轮功却能使他们变得清正廉洁。刚刚学法轮功的时候，我在单位里已经是业务骨干了，对于工作我尽职尽责，无论领导分派什么任务，我都能带领大家出色地完成。有些工作在别人看来很难完成，但我往往有如神助一样，有的时候难度很大的论证课题竟能一气呵成，不用修改一个字，过后想想我自己都不知道当时是哪来的那么缜密的思路，无可挑剔的表达方式以及精准的分析。转法轮能开启人的智慧，其中蕴含的深刻法理会让人做起事情来非常容易。我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工作出色，大家都一致说我没有私心，领导也很赏识我。 后来一直得到提拔和重用，该有的好事也都没落下。我修炼法轮功已13个年头了，越修越坚定，虽已近知天命之年，身体却十分健康，而且感到心灵也很年轻。10年来，这样一群善良的修炼人在中国大陆却在遭受着迫害，对所有善良正直的人们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但即使这样也不会改变我们向善的心灵。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佳木斯监狱里的罪恶。黑龙江省佳木斯监狱，外观像贵族的城堡，奢华中隐藏着罪恶。原牡丹江监狱狱警戴启红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传播真相，被非法判刑5年，在佳木斯监狱遭恶警和犯人殴打、电击，嘴部被电击溃烂，一直不能吃东西，目前生命垂危。基东县永和镇中学教师张明辉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非法判刑7年，在佳木斯监狱遭到狱警和犯人的各种残酷折磨。分监区长赖宝华奖励犯人江美庚等摧残张明辉，并称只要不打断气就行。2007年8月7日早8点半左右，佳木斯监狱4监区3分监区狱警韩继波把法轮功学员谭凤江叫到狱警室。警察问：“你昨晚干什么了？”谭回答：“我练功了。”“能不能保证今后不练？”“不能，我还得练。”恶警韩继波左右两拳打在谭凤江的脸上。谭凤江说：“你不能打人。”韩继波更凶了，脚也上来了。当时屋里有2个人，一个是警察王凯，他视而不见，另一个是犯人王国庆，此时他已迫不及待地冲了上来，在谭的右边冲着谭的左耳根处用拳猛打，致使谭的左耳外耳轮裂开2-3厘米的口子，只有一点肉连着。谭凤江被打倒在地，鲜血染透了衣服，流在了地上。谭凤江的左耳伤了，直到现在还耳背。2009年3月下旬的一天，佳木斯监狱4监区2分监区中队长叫法轮功学员刘传江到狱警室，在狱警室坐着监狱教改科副科长冯忠庆和一个姓杜的警察。冯发问道：“你在集训队写的四书，你不是自愿写的吗？”刘回答说：“那是他们逼迫的，我已经声明作废。”随后冯杜又逼刘传江说转化书是他自愿写的，刘传江不同意，冯忠庆和姓杜的警察气急败坏，冯忠庆拿着警棍和姓杜的对刘传江又踢又打。在痛苦的煎熬中被逼无奈，刘传江一头撞在铁柜上以示抗议，鲜血四溅，衣服和地上都是血。中共所谓的对法轮功的转化就是这样血腥地进行着，这仅仅是无数迫害的一个缩影。中共投入巨资，在全国各地新建、扩建监狱、劳教所、看守所，对修心向善的法轮功群体肆意迫害。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7月到2010年11月底，已有34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伤致残者更是难以统计。有一线法轮功学员林泽华在佳木斯监狱因拒绝转化，被刑事犯人从2层铺推下，造成瘫痪。截至2010年10月26日，仍有73名法轮功学员在佳木斯监狱中遭受折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之所以这样猖狂，目无法纪，是因为中共的打死算自杀的指令。在针对法轮功的机密文件中提出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还必须采取药物治疗的方法，许多法轮功学员被注射不明药物，造成精神恍惚、痴呆 和不明的死亡。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11年的迫害中，还有更多的罪恶被掩盖着。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古语云，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缘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说文解字中说，缘依纯也，从密团生，密系丝也，像树丝之形，凡密之属皆从密。从普遍的因果关系来看，缘是一种冥冥之中的际遇，是生命之间一种比较久远的关系，如人与人之间命中注定的愈合的机会，人与人或人与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机会和可能。缘也是一次机遇的把握或流失。我国传统的命理学和卫理学认为，世间万物皆因因缘和合而生，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说这个生命不止这一生，有前生，不只是这一世的前生，还有很多很多的前生。生命的元神是不灭的，好像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绳子，把人及与其有缘的人与事牢牢地拴在一起。人是随缘来到世上的，家人、亲戚、朋友、师生、熟人等等，人和人在社会网中建立起的各种关系，这都是缘。此生总是遇到好人好事，总能有人帮助，这是善缘。这个善缘是过去结下的，说明这个人过去种下了善因，所以有善的果。遇到不顺的时候，也可能是因为自己前世欠下的债，只是在轮回中忘记了自己曾经做下的过错。这时不要把原因都推到外界，或抱怨自己运气不好，想着逃避，要懂得以善来化解这个怨结。缘使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恩怨得以回报，基于这个原因，做人绝对不能再违背因果的道理，所以要懂得知恩报恩，有善念和慈悲心。这些事情和道理史料中记载了很多，古来凡相信因果的人就会自觉主动地去做一个行善积德的人，不相信因果的人把生前生后都是一个生命的延续当作荒谬，所以就敢放纵贪欲，为所欲为而不计后果。仔细观察和感应，因果就在日常生活中。传统儒释道文化皆从因缘因果关系来探讨人生意义和归宿问题，从道德的层面来分析缘的性质，非常深刻。善缘的含义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是修道之缘，道家称为道缘，佛家称为法缘，只因对道佛的信仰而发生的缘分；二是广结善缘，佛家讲的大慈悲，不仅针对有缘，也包括无缘，慈悲心遍及一切众生，道家讲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皆指劝善既是救人，造成众多的善缘，以为将来得度的因缘。三是泛指好的缘分，多做善事，多帮助别人，这样的结果都是结善缘。修道之缘是人向道向善正悟真理的圣洁之缘。如在中国古代， 诸子百家几乎都讲道。老子《道德经》开篇就谈到道，佛家讲普度，所谓佛者觉也，因为人人都具有佛性，但达到觉者的标准要通过个人的努力。道元总是说，这个人的善根较厚，心地较为善良醇厚，这样的人会很容易接受佛道思想，并很快能发心修炼。比如有的人一听说佛家因果事，便会相信且爱听，但也有些人不信也不爱听。在信道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缘分，彼此因为共同的信仰而有了更多共同的语言和心灵的契合。人一旦走上了修炼之路，凭着坚定的信念就能兼修到底，并能够按照佛道慈悲济世的精神与人广结善缘。如唐代的白居易为杭州太守时，听说道林禅师德行很高，就前去拜访。他看见禅师住在山中古松之下，说道：“禅师住处很危险。”禅师答道：“太守的处境更危险。”白居易听了大惑不解，我何险之有？禅师反问道：身居官场，如星火相交，可是人在其中又往往意识不到，这难道还不够危险吗？白居易听后连连点头称是，他向禅师请教说，人生的道理如何呢？禅师答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说，三岁小孩都知道这么说啊。禅师说，虽然三岁小孩也知道这么说，但80岁的老人也不见得能做到啊。白居易一听，叹服不已，从此走上了修炼的路。他不仅自己潜心修行，还用自己的俸禄请人彩绘大型天国世界图、佛像、神像，印佛经，劝勉人们要信奉佛法，相信因果，并写道：愿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祈语之音，转为将来世世赞佛成、转法轮之缘。宋代贤相吕蒙正敬信神佛，每天诵经礼佛，居官廉洁自持，遇事敢言，善知人，有众望。他写了劝世歌，向世人劝善，敬天之命，多做行善积德之事，教诲子弟要俭素持家，勤修阴德，敬天信神。每次拜佛时祝愿说，不信佛者不生我家，愿我子孙后人世代奉佛，发善愿，促善缘。缘分拒绝功利，它是无言的默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因为有缘，它成就了人世间的许多期盼和感恩，缤纷了人际间的来来往往。因为有缘相伴，人们有了善愿的许诺和成就。人海茫茫，世事纷纭，多少人坚守着心中恒久的期盼，多少人真正寻觅到自己心灵的归宿，又有多少人在擦肩而过中错失了最珍贵的机缘。有时缘去缘留，只在人一念之间。元文化以其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内涵，折射出人们感恩向善的心理品质和道德观念，寄予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人们只有敬顺天意，尊重宇宙规律，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